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给您讲解启示文学。黄牧师出生于传道人之家，18岁的时候由中国南来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棉兰，大约在40年前蒙主呼召献身侍奉主，然后到爪哇马郎圣道神学院受训。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被母校挽留担任教职，过后他到美国福乐神学院深造，得到差传硕士学位。1958年回到母校任教，1964年担任院长职位，数十年如一日。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也不忘从事写作，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文和印尼文一共57本。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黄牧师学识渊博，灵性深厚，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
各位平安，现在我们要上启示文学的最后一课，就是第39讲。题目是启示录的总结，就是主笔再来。经文是22章6到21节，经文是启示录22章6到21节。我先把这一段的经文念了，然后我们一同靠主的恩典和圣灵的帮助来了解启示文学里面最后一段的真理。22章第6节，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上帝，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看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上帝。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误会的叫他仍旧误会，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那些权位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些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我向一些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上帝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上帝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或圣城删去他的份。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这一段的经文，我每一次读启示录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实在是感到依依不舍。但是这一段的经文也给我带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常对自己说，主在这里有几次说他必快来，那我预备好了没有？我们要紧的不是问主什么时候再来，要紧的要问自己预备好了没有。这段的经文很多的解经家说这不是诗的题材，因为在这一段的经文好像是断断续续，是一个临时的感受而记录下来的。是的，从文章的题材来说，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到22章第五节，这是很有层次的，用希伯来诗歌的题材，用希腊的文字表达，说明到在属灵里面要成就的几件事。那么到这个结论里面，就是把作者还是说约翰自己的感受跟天使的话跟主耶稣的话这面的记录下来。但是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包括三个主要的信息。第一个信息就是证实约翰所看见的异象，在巴摩海岛所看见的异象，虽然是在灵里看见，是被圣灵提到天上，在属灵的境界里面看见这许多属灵的实际的情况，但这个异象是确实的。所以第六节就说了，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我觉得这一句话很重要。启示录不是像中国的封神榜还是西游记那一类的，这是很正确的，千真万确属灵的事实。虽然我们现在在肉体里面没有什么感受，但这是真实的。教会在地上受苦，信徒要为主的道殉难，教会要受逼迫，魔鬼要在教会里面有座位，魔鬼要用各种异端邪说淫乱的教训参透在教会里面，但是不能胜过教会，因为耶稣应许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这都是事实。而灾难呢，一直有层出不穷的，那些不信的离不教会的一直受审判还不悔改，这是事实。世界的力量要不断的扩展，要用拜偶像，要用货物，要用淫乱来败坏教会。有的人失败，有的人在悔改，但有的人蒙主的保守能不失败。这些的意象都是事实，基督的得胜是事实，信徒重生得救得着神儿子的生命要与基督掌权，这也是事实。所以这句话很重要，所看见的意象是真实可信的。下面再说，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上帝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那我们从第一章就看到这句话，那必要快成的事不是将来才要成就，已经成就，现在成就，不断要成就。所以这一句的话仍然是有一点希伯来文还是希伯来文学的诗歌的说法，快要成就是要成。 神既然把这些事指示他的仆人看，那么看了以后怎么样呢？第七节就重复第一章第三节的命令，这里说看了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在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凡念着书上话，凡听的跟遵行的有福了。前面已经我们看见过也听过，所以在这里要求要遵守。我们听到我们看见真理，我们要遵守，只有遵守的才有福了。这是耶稣基督在传福音的时候就再三再三的提醒强调的一句话。马太福音第七章从21节开始，耶稣就提到，不是哪称呼我主啊主的的人都能进天国，唯有哪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这是整本新约里面的真理，也是旧约的真理。有的人说旧约要行律法才能得救，新约只靠恩典就可以得救，而忘记耶稣的教训，要遵行，要遵守一切的命令，主的一切话语都要遵守。我在前面已经讲过，这里不再重复。所以在这一段的结论里面，主再次提醒我们要遵守圣经一切的预言。我们中文翻成预言，原来的意思就是先知所讲的信息的意思。先知所讲的信息不一定是将来的事。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先知所讲的预言都是将来的。在希伯来的先知文学或者是启示文学里面，先知所讲的还是预言都是为现在的，现在要实行的，现在要听从的，现在要遵守的。所以这里提到书上的预言是现在为今生的。求主帮助我们了解这件事，让我们对主再来的事，对圣经的一些真理要有现代观还是现今的看法，立刻现在就做。我们教会信徒一个最大的弱点，明白道理就是说慢慢来以后才实行，慢慢来以后才传福音。圣经一切的预言都是为现在，耶稣现在要快来，我们要赶快现在就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第八第九节又再次重复前面的，当约翰听见天使这些的话，他就立刻要办，然后天使再一次的拒绝说千万不要，因为我们都是主的仆人。这里再一次强调不可拜天使，不可拜任何的圣贤，也不可拜任何信心的伟人。当撒旦试探耶稣的时候叫耶稣拜他，但耶稣基督拒绝，耶稣引用圣经的话说，我们只可以单单的敬拜我们的主上帝。但愿主帮助我们谨守圣经一切的预言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单敬拜主我们的上帝，不能再拜别的。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晋身神学院，由黄牧师为您讲解。如果您有听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来信给本电台，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疑难。在节目完毕的时候，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请您继续收听。
现在我要跟各位解释，在第22章有一句话重复讲了4次，就是耶稣说我必快来，跟门徒约翰说我愿你来，在第22章第7节说了一次，然后第10节说了一次，12节一次，最后20节又一次。到底耶稣基督再来跟耶稣基督快来一样吗？很多人说是一样的，可是各位你注意，耶稣在这个意象里面是跟使徒约翰面对面讲话，既然面对面还说快来吗？既然面对面，为什么一直再三的说我必快来，我必快来，我必快来呢？又要特别说看哪，我必快来，到底什么意思？我靠主的恩典仔细思想整本新约关耶稣基督再来的真理的时候，我就发现快来跟再来有所分别。再来是指着耶稣第二次再来，新天新地完全的实现，具体的实现，旧的物质的天地要过去，那是耶稣基督再来，这是绝对清楚的真理。虽然我在过去这些的解释好像新天性现在就有了，是，但是对我们有肉体限制的人不够具体，所以耶稣基督一定再来，一定结束这苦难的世界，结束撒旦的工作，结束这物质的世界等等，他一定再来。那么快来跟再来一样吗？我仔细思想以后，我发现快来跟再来有分别。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家中有小孩子，他有一个什么难处的时候，他就说他给人家欺负，他常呱呱叫，爸爸赶快来，爸爸赶快来，以后爸爸就去了。这个孩子还是有挣扎或者是被人打伤，他说爸爸赶快来，已经爸爸在哪里，他还说赶快来，结果爸爸说什么，是我快来了，我快来了，其实就在面前。从这里我就发现一件事，耶稣基督把这么荣耀的属灵的世界，把信徒与他合一的真理完全向约翰启示，约翰何等渴慕，求约翰说主啊，我愿你来，我愿你快快来。但是还有时间，还有一段的时间，因为在第5章第6章，当这些圣徒受苦的圣徒喊冤的时候，主说等一等，等一等，还有一些人要被杀，还没有这么快我就来了。但是约翰等得不耐烦，主啊赶快来，所以耶稣在这里就用安慰的口气说我必快来，我必快来。而这是很帮助我们，主必快来，虽然讲这个话到现在2000年了，快来，但对那些渴慕主来的人，这句话有很大很大的安慰和保证，保证他必定再来，而且是很快。快来也告诉我们，我们真的爱主的人在时间的感觉上有所不同。当我们盼望我们所爱的人能够来，能够见面，虽然只隔几分钟，觉得很久，我们就盼望快来快来。但如果我们不爱主的话，我们不盼望主来，主就是在等10年20年，我们还感觉很快他就来了。主说这句话也是表示他对门徒的爱，我们真的爱主就盼望主快来。现在我要解释第10节开始到15节这一段的话，好像是说主的审判，因为在第12节说看到我必快来赏罚待我，要到个人所行的报应他。那么在第 十一节讲到一些犯罪跟圣洁的分别，然后在第十五节又谈到在城外的一般人。在这里我们又看清楚耶稣基督对圣徒品格、生活、行为的要求。耶稣基督对我们生活品格上的要求的标准从来没有妥协过，也没有改变过。从他选召门徒一直到启示录二十二章，这个圣洁生活的标准完全没有改变，完全是一样。同时这里也告诉我们，我们对自己的一切行为有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做，但必须负责任。我们做什么就收什么果子，我们做得好，神就按照我们的好来报答我们。所以在这里提到说，第十一节，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下面说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这就是说，我们做的是义，那当然有义的果子，我们做的不义就有不义的果子。谁也不能把别人的加给我们，我们的也不能给别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所以在同理的比喻里面说，油没有了不能借的，必须自己付代价去买的，就是这个意思。教会里面说有人有好的功劳可以分给我们、卖给我们，这是错误的教训。什么人行义，他自己的义就归在他的身上。另外，我们过去的义不能保证以后一直有义，所以我们要在每一件事上行义，每一件事上圣洁。以西结第三章跟第十八章两次提到，为义的他仍然作义，如果一人犯罪离开义行恶，神要讨他犯罪的事。所以我们正要很谨慎，在日常的生活一直要保持最高的标准，同时要不断的追求保持天天时时刻刻活在主的面前的那一个敬虔圣洁的生活。主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别人的好处功劳不能归在我们身上，我们的好处功劳也不能归在我们的子孙身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然后第十六节告诉我们说，要把这些看见的向众教会证明。所以我们在这次所学习的启示录的真理，不要单单保守到自己的身上，明白了赶快去讲。我们继续在读、在研究、在思想，得到什么亮光赶快告诉人，让所有的信徒相信这个启示、这个意象、这些真理，也帮助不信的能够相信。传讲基督所启示的真理，这是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最重要的责任。我们如果用所有的时间跟我们的话语思想传讲真理，我们就可以减少还是甚至于不犯罪，不讲那些不需要讲的话。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赶快传福音做见证。下面耶稣又谈到他的三个身份，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这在前面已经提过了，所以我不再加以解释。第十七节有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这里一直提到来来来。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在祝棚节的结束的那一天，他也呼召所有口渴的人要来。在箴言第八章谈到智慧当代 城门口站在十字路口呼召那愚昧的人要来。因此我们明白圣经真理的基督徒，我们应该随时邀请人来接受这宝贵的救恩，让他们与我们一同得着这一个救恩，这个真理，使我们的生命得以保足，我们不再与干渴。第十八、十九节是对圣经完整的一个印记，谁不能加上什么，也不能删去什么。神的话、神的启示到这里已经是完整，我们不能凭自己的喜欢说这个话我喜欢我就要，我不喜欢我就不要。这些的话，这个警告，在旧约的圣经，特别是生命记第四章跟第十二章都有一样的警告。我觉得我们人没有资格写圣经，也不能加圣经，人也没有资格减少圣经，因为人手加减的都要带加减，但神所启示的是绝对完全，所以我们不能加什么，也不能减少什么。虽然启示录好像很重复，其实圣经整本的圣经都不断的重复，但是我们不要因为重复我们就讨厌就不看。为什么神一直要重复？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人常常忘记，所以神就不断的重复又重复，盼望我们可以记得。这里说什么人加上什么删去什么，神也要把他们名从生命册上或圣城除掉，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所以求主给我们不敢随便加减圣经的话。第二十节，这是一个很美丽的对话，分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好像完了。但是下面约翰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是一个非常渴慕，一个非常热情，一个非常盼望主耶稣现在马上来的一个祷告。你我今天念完了启示录的许多的真理，你有没有这个渴慕的心？我读了，我有，我也盼望你也有，盼望彼此彼此勉励，盼望我们主再来，让我们真正的在属灵里面与我们的主完全合一，过那一个得胜、圣洁、荣耀、尊贵的生活，敬拜侍奉永生的上帝，直到永远。阿们。
晋身神学院已经播送完了，如果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请现在就提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我们会尽快寄一份给您。请继续收听下一次的节目，愿神赐福给您。